哎，林医师，你昨天有看到 Boys Town 那篇吗？就那个30年的儿童人工耳灼追踪。
30年，从1992年追到现在，哇塞，这真的够久。
对啊，294个病人，从小孩追到20几岁变大人，总共分析了22种临床测验，全部标准化成统一的分数，这样才能跨年代比较。
不过30年跨度这么长，中间技术进步那么多，从早期的单频道到现在多频道，手术方式也都不一样了，全部放在一起比，方法上真的站得住吗？
你这质疑很专业。他们用阶层式评分系统，把不同年代不同测验的分数全部标准化，而且有统计模型去控制年代效应。当然没有完美的研究，但这已经是目前最大最完整的了。
好啦，算他们有想清楚。啊，结论是什么？早植入就赢一半。
对对对，你不愧是林医师。18个月前植入的病人，语言发展曲线明显比较快，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因子啦，还有好几个关键发现。
还有什么？双色，每天戴多久？
你根本偷看论文吧。对啦，双色植入效果比单色好很多，这在之前的研究就有人提过。每天装置使用时间越长，语言表现也越好，而且这个跟植入年龄是独立的因子。另外还有发现用口语英国当主要语言的表现比较好。
口语英国啊，台湾用国语的也一样啦。我猜接下来你要说私人保险了。
又被你猜中了。有私人保险的病人，语言表现明显比较好。低社经地位家庭的病人，即使植入了耳灼，后续的语言发展曲线还是比较慢。这个差距在统计上非常显著。
唉，这在台湾也一样啦。健保虽然有给付人工耳灼，但术后的听语治疗、家长请假带小孩去复健，甚至偏乡根本没有治疗师，这些隐形成本真的差很多。
对对对，你讲到重点了。所以论文也建议要加强对弱势家庭的支援，提高装置每天的使用率。另外他们还分析了听损病因的影响，这部分也很有意思。
哦，说来听听。
庆神经病变、症候群性听损，还有 prenatal infection 造成的，这几组病人的表现都比较差，而且校正过植入年龄之后，听神经病变仍然是独立预测因子，风险比大概差了2-3成有。
所以就算是黄金时间植入，听神经病变的病人挑战还是比较大。这数据真的有帮助，起码让家属有合理的预期，不要开完刀发现效果不好才在失望。
对啊，术前咨询的时候就可以跟家属说清楚，不是每个病人开完刀都一样，要根据病因、社经状况、家庭支持度来设定合理的目标，这样才不会期待落差太大。
说到这个，我上礼拜有个病人，妈妈每天逼小孩带8小时以上，还用 APP 监控，比我值班还认真。
这种妈妈要颁奖啦。装置使用时间真的是预后因子之一，每天带好带满很重要。啊，不过你知道吗？他们还有分析前庭功能呢。
前庭功能跟听觉表现有什么关系？
有关系哦。前庭功能比较好的那一组，语言表现也比较好。这可能是因为前庭功能和内耳整体的健康状态有关，反映了耳灼本身的健全程度。
所以说啊，耳朵是一个整体，听觉系统和前庭系统本来就共用一个迷路，会互相影响其实不意外啦。啊，不过这个观点临床上常常被忽略，大家都只专注在
听力。没错，前庭功能评估其实应该列入术前常规检查。啊，说到装置，你记得那篇比电极形状的文章吗？ Auto Open 那篇最近刚发的。
扛曲型跟直线型，我记得弯曲型理论上比较靠近腘竹，刺激更精准啊。
理论上是啦，但实际数据出来172个病人短期听力保存文曲型好一点点，统计上显著但差异很小，重点是追踪超过一年之后就完全没差了，语言认知分数从头到尾都一模一样。
哈哈，我就说吧，厂商整天在推文曲型多好多好，结果长期下来跟直线型根本没差，这叫我们临床医师要怎么选？
其实作者有说啦，与其斤斤计较电极形状，不如考量病人的解剖构造、残余听力状况，还有医师熟悉的系统，这些比电极形状更重要啦。
而且说穿了，开得好的医师用什么电极都开得好，开得不好的给他最好最贵的电极也没用啦。
你这样讲很实在，不过30年的大数据真的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人工耳蕨的成功不只是开刀技术，从术前评估跟家属沟通期望值，到术后长期的听与复健，整个生态系都要到位才行。
没错，而且对我们在门诺医院来说，很多病人从东部偏乡来的，术后追踪就是个大问题，如果没办法按时回诊，没办法稳定做复健，再好的手术也没用。
对，所以我们更要加强偏乡的听与复健资源，越早介入越好，18个月的黄金期不是含假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耳科专题就到这边，大家拜拜。
拜拜，下集见。